开始啊，
我给大家我的荧幕在这里啊。OK， 好，我们就开始。这是对，这是上个星期啊，我们看了两节啊，是从第八章13到14啊。我们今天就温习一下，我们就继续哈、啊。我们一起来念第13到14节，他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上次我们有提到啊，这个主要是指到他们的这个虚假的敬拜啊，特别是他们常常夸耀啊，他们可以啊比这个耶路撒冷啊更多的献祭啊，但上帝却说他们所做的啊是无用的祭物啊，上帝说他们只是自食其肉啊，意思说他们把燔祭啊，就是当成了平安祭，就是说他们可以在献祭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祭肉留下来啊，以致他们可以自己吃啊，就表示说人的欲望啊还是在整个敬拜里头成为一个主导啊，就是表面上是一个献祭，但其实他是在寻求一个肉身的满足。好像我们你可以说侍奉神啊，表面上你是参与了侍奉了，但是你在寻求一种自身的一种骄傲啊，或是你可以得到认同感啊，得到一个确定的从人来的一种肯定啊，所以这都是把就是一个献给神的燔祭，后来当着平安祭来做啊，这是当时哈、北国人的罪啊，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警戒跟小心的啊。我们常常侍奉神不应该只是单纯哈、为了一个责任我是说因为没有人做我就做只是一种的帮忙或是这是我熟悉的事，所以我应该来做，也不是这些事情燔祭是为着上帝而做，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了，是因为他的吩咐，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平安祭其实也是为了感恩而做的只是因为平安祭是可以分享的，所以在燔祭跟平安祭之间呢以色列人是选择了更多就是可以从中能够分享祭肉的这个祭祀了 ，OK。所以上帝说他们没有真的是关心神的荣耀，也没有真的想认罪他们来教会，他们来圣殿是在寻找他们一种欲望上面的一种满足这是可悲的事了。另外也说出他们。大发热心了上帝说他们之前这么做常常就是重复热衷于这些宗教行为的这些做法上帝没有马上就刑罚啦追讨了但是上帝说他们这些大发热心到神指定的时刻他说我要纪念我要纪念这应该让我们害怕我们有时候以为上帝忘记的事情，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他只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时间到了，上帝说我要纪念他们的罪孽如果我们真的是悔改了，但上帝真的是可以不再追究也不叫忘记但他可以说是抛在后头就是投在深海是用这种的 形容词啊，并不是说上帝忘记啊，是说他啊决定把这个代价追究在其他的啊，就是祭物的身上，就是指到主耶稣了啊。但以色列人以为啊，时间久了，上帝就忘记了。上帝就说我没有忘记，是你们忘记了啊，是你们忘记了你们的主。所以我就纪念你们的罪啊，所以上帝就用这个话语来说啊，他们的热心啊，他们造殿啊，他们热心造城墙啊，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是关心啊，上帝说他们没有纪念我，他们关心的是人的事情啊，他们关心的是啊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 ，OK， 他们忘记了曾经以他们立约的上帝。所以结尾就说出神的审判啊，他的火要降下，就要毁坏啊，就拆毁一切啊，拦阻啊，也是抢夺啊上帝得荣耀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说上帝要降火烧城邑啊、宫殿啊，或是说，其实这里宫殿应该翻成圣殿了啊。其实不是在说上帝特别讨厌建筑物啊，也不是指这个啊，而是说那些人自以为夸耀的事啊，像欧洲啊，我们常常就是比人口输给中国啦，比就是看你比什么，比地皮大还是输给别人，那总之我们就比较强项了，我们就比文化了，那我们有艺术家，我们有博物馆。然后每一个雕像都有几千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以此啊，以我们欧洲人的文化啊，我们的这些历史的悠久为一种骄傲自豪的一种原因了。OK， 但这些也不是说错啊，但是如果你以它为依靠，那你就离弃了啊以上帝为依靠的这个事实了。所以上帝为了就是管教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他当然就要拆毁这些拦阻他荣耀的事，对吧？所以有的人是因为事业啦、家庭啦，本来上帝是祝福一个人啊，给他家庭让他从家庭里头感受上帝的爱感受神的赐福啊，但如果最后家庭成为人远离神，或是说不侍奉的一个理由，那么能够怎么样呢？难道上帝要说啊，我习惯了啊，接受了你？不会，最终呢，家庭就上帝会拿去但是他没有什么神圣性啊，就是反正孩子是属上帝的，上帝要怎么样来恩待他们，都有他的主权了啊。但是当他拿去。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可以引以为荣的事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管教我们让我们学习谦卑了。OK， 但至于对于那些事情就是如果家庭神哪去了上帝会更加爱这些孩子，比你更爱他们。但他只是会让你知道你是不合格的家长所以他就自己来做他们的父母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有什么可以我们说百分百哈一种合法性的可以占据上帝的地位我们应该以我们的主那造我们的神为我们一切的中心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们那时还在北美的时候，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所谓很成功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就是Focus on Family 它这是一个事工可能也听过他们就是说 Focus 叫什么，就是焦聚重新焦聚在家庭其实开始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他说 focus on family 呢，其实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因为许多家庭被忽略了大家说我很忙 我侍奉神啊，所以没时间管孩子，没时间跟妻子好好沟通，没时间呢 去服侍家人。那因为我侍奉神啊，都常会让自己隐藏躲藏在这一种的所谓圣功啊的下面啊。Focus on family 就是让每个人知道他们需要啊。当然，如果你上帝没有要你focus on family， 这样肯定他就不会让你结婚，也没有让你有孩子了。如果上帝有给你家庭，给你孩子，他就肯定不会让你做一个不管家不管孩子的父亲说是因为你要侍奉上帝。如果一个没有办法就是爱主的人，他就很难就是在他的职分上去尽忠了这我想我也讲很多次当然我不想去针对一些什么古代的布道家啦什么什么那些 OK， 他们有特殊情况，我讲的是现在了现在我们应该很明确的不应该让自己躲藏在这些的借口的下面了 OK。 那我说这个事呢是后面前面 focus on family 其实还是对的，就是说要焦聚在我们的本分上位分上，但慢慢这个 focus on family 就很成功了，就推广到各个教会各个家庭，然后它就慢慢变成另外一个，它就是central on family， 就变成是不是焦聚在家庭，而是以家庭为中心这就错了，是吧？为什么教会的圣工要以孩子为主导小孩喜欢呢为什么教会的 budget 教会的预算都是儿童的这些教科书啊，他们的墙上的那些画啊，那些书报啊，孩子的茶点啊这种玩具啊为什么过年过节都得让孩子上台表演表示认同感为什么孩子家庭是中心？其实不是，他是你的责任，但是你的中心仍然是上帝，是吧？所以已经过了30年了，这个活动这个运动，于是你回头看，很多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呢，其实已经可能已经不在了。当你越要用方法来掌控，或是说你要用你的方式来保护你的家庭的时候，以它为你的中心思想或是中心目的的时候呢，其实上帝会拆毁它。他不是要报仇他是要你悔改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努力他们想要让耶路撒冷更吸引人让外邦人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很好的这种防疫这种军队他们说会荣耀神的名但其实并没有如此了上帝把这一些人的骄傲给除去了，好吗？所以记得就上帝造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工作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做孩子的，做或是做父母的就我们都被放在不同的考验的当中，但是这一切从来都没有一个目的要成为我们的中心，你的中心仍然是上帝，因为是他的原因使到这些的工作或是职分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交账的仍然是上是向上帝交账，好吗？好了，这个是之前我们继续看之后第九章的开头第九章呢，它的这个信息就不完全一样了它可能是停了一阵，然后再继续，所以何西亚就开始他有点像回到前面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些责备我们读一下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以色列不要向外邦人喜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先知 他说你以色列人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的人所快乐的事情啊觉得值得庆祝的事情呢，他们的努力啊，就是得到了成果的事情。他说以色列，你不要像他们一样快乐啊，不是因为这些快乐是有罪的啊。虽然后面讲的好像妓女喜爱尝试，但其实这里他是要强调，他说如果你的祝福，你得到的这些福分财富，不是因为你爱上帝而领受的，你不应该快乐。OK， 世界的人不明白啊，他们可以偷，可以抢，可以用诡诈，连使到自己富裕起来，连他们欢喜快乐，他们觉得他们的努力得到成果，虽然呢这不是上帝喜悦的事啊，但他们不管嘛，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对属神的人来说，如果我们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顺从上帝的旨意，就是得他的喜悦啊，不是因为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事，那为什么我们要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要为着这些得到的好处而沾沾自喜呢？所以他其实是在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违背了上帝，但是他们却就是用他们手中的这些成就财富来夸耀，来安慰自己说，你看神多么喜悦我们，我们是没有事情的啊，我们是神所祝福的，我们没有做错，因为神给我们这些东西嘛。上帝说没有，你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他们行一切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得到了他们的报赏，他们为这虚妄的事情而高兴，但是以色列应该害怕，如果多余的财富添加的这些好处你想不起来啊，是为什么，那你应该担心嘛，或许这些并不是祝福啊，可能是上帝的管教或是刑罚，是吧啊。所以外邦人可以快乐，但属神的人呢不应该为就是单纯啊只是因为有好处而快乐，因为上帝说你行淫离弃了神，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的呢？是吗？你可以找到一份工啊，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出路啊，你可以有好的收入啊，哎，你可以说是啊，这是一个神的预备，神的赐福啊，我没错。但如果内心里头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啊，表面是没人知道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不符合上帝的一个引导，其实这一些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慰嘛。所以上帝说你要看见你所行的是什么，如果你行淫离弃上帝，你就不应该为这任何的就是好处而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一种傲慢的恶性啊，其实一直都在人的中间盛行啊，只要就是上帝稍微对一个人有忍耐有宽容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就觉得他的罪就 OK 了啊，就看不到了。OK， 这种的傲慢呢是好像是粘在我们的骨头上了，意思说你脱不去了，就是人的自欺啊，人这种对上帝的要求的这种漠视是一直都会引诱人背叛上帝。OK， 所以有时上帝没有马上公然的公开的就是攻击我们追讨我们，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意料能够知道他的愤怒的，我们不应该无知的像外邦人一样为着这些事情而感到欢喜快乐，甚至以为上帝就是 接受了我们违背他律法的这个事实。 OK， 所以我们信心的一个特点所谓的特有的职责不仅是从我们现在的惩罚当中认识到上帝的愤怒，我们也应该因为当今一些盛行的罪恶在我们的周围世界做社会上，因为看到这些事情也应该让我们感到恐惧，因为这是就是会带来上帝刑罚的一个降临我意思说你可能活在苏黎世，活在瑞士活在一个西方的国家你就算你为人没有做什么大恶的事但我们看到社会的败坏，我们要因此而感到害怕，是吧？你说没事嘛？如果你会说没事呢？那你就陷入了这种傲慢了。虽然你不会说你自己你自己应该很谨慎你会说我不可以骄傲，我不可以以这个邪恶的事情归给上帝好像上帝同意OK， 但为什么你要就是以这些世界的所谓带着污秽、带着贪婪、带着不洁的所谓的成就来感到高兴呢？是吧？为什么法国人老要高兴一些的东西，或者瑞士人老是要高兴他们的精致、他们的精神他们老要说这是神的恩典，我觉得没有特别关系吧，对吧？这可能是民族的特点没错但是他们做了什么配的这个东西吗？没有不是吗？古代可能你们的国家的先祖立国的时候他们敬虔上帝让这个国家平安了，这个我相信我说的是今天你们的富裕这个瑞士国家的安定财富，但我问瑞士人做了什么？你们在我不说全部我说主流当然基督徒的确是金钱我也相信有很多爱主的人，但我说整体这个国家做了什么配得这些东西吗？的确没有嘛，对不对？在政策上，在一个道德的指引上，其实你回头看这些公投的结果，你大概可以看得出多数的最后的决策当然有少数是走对的对合乎圣经的，但多数的是不合乎圣经的。你要知道说这些不叫祝福嘛，所以耶和华上帝跟当今的骄傲的欧洲人说，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特别是教会不要认为我们是特别蒙神祝福的，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害怕人那么骄傲，那么自信，那么忘恩这岂不是审判要临近的一个迹象我们为此而切切的祷告求神怜悯而不是一直告诉别人说瑞士有很好很先进好像这个普遍的这种道德的恩典好像就胜过了上帝救赎的恩典，对不对？我没有叫你移民其实整个地球都一样所以你去不了哪里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的罪而感到骄傲的 就没有金钱的国家了只是我是说你不要动，但是你不要为这你之所以是某一个国家的子民或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觉得平安，因为盛行的罪恶到处都有，没有金钱的 OK， 因此如果我们行淫得罪神，就是我们没有专一的爱上帝，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就是昌盛就是我们的繁荣其实都应该被我们质疑嘛，是吧？那只是一个滥用神恩典的记号而已，也是上帝一定要 审判追讨的啊，一个忘恩的罪啊，好啊啊，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应该得到提醒的哈。我在说啊，我们的祷告可能有啊，你们个别的，但是我想应该不多啊，我们不多啊，为着啊我们的所在啊啊，为着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跟社会。我们通常是为着个人的需要啦，啊，某某人生病啦，什么，我们很少为这个社会的病来祷告啊，因为我们有一种安全感，我们觉得啊，这个金融制度啊，啊，这个瑞士的这个货币啊，这个财富啊是很稳定的啊，是不会有出大事的，所以我们虽然不同意很多的决策，但我们也不会紧张到或是认真到想要去祷告的，是吧？这就证明了其实我们暗暗的可能都觉得就是这样咯，还不错咯，没有最糟，但是也当然不是最好了，但是也不错了，这是不对的啊。你看先知在北国以色列最昌盛的时候呢，他责备他们了，这很明显那个是上帝的心情啊，上帝并没有看到人的昌盛而快乐，他反而他愤怒，因为人在他极大的恩典之下仍然就是这里说行淫离开你的神啊，就是他们认识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就是欧洲人曾经敬拜坚持认识的上帝跟信仰。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同一节的下一部分啊。他就在说在各谷场上如祭礼欢喜赏赐啊，这可能你连贯不上来，你说谷场又不是讲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对不对？怎么会有妓女跑去那种地方呢？其实这里是在形容丰收的一种景况啊，就是古代的人啊，当他们丰收了啊，他们就很容易像就是外邦人了啊，就不会说感谢神什么啊，他们骄傲嘛。所以在他们丰收之后呢，他们就大喝酒大庆祝，连当中就有很多这些放纵的行为，就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事啊，就是妓女啊就会在那些地方出现。所以丰收啊，其实人应该就是感谢啊，就是上帝降雨啊，上帝让他们有收成嘛，但是人却会像我说的啊，就是来惩罚一下上帝啊，觉得啊，你今年表现不错啊，让我们来惩罚你一下，你讲什么不做的我就做给你看啊。所以在谷场上没有看见人进钱的啊，就是收成之后反而庆典喝酒行淫。他就说你们好像以色列人啊，好像那些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妓女。妓女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好赚钱的，因为大家特别慷慨，因为赚很，大家很有钱嘛，丰收了，所以大家可以随便撒钱，就随便啊，就是随便啊，来做事。OK， 啊，其实他在讲以色列很低级啊。OK， 啊，说他们好像是一个就是不洁的你，就是他。一个女人是有家庭有丈夫的啊，但是她可能抱怨她丈夫给她钱不够啊，没给她买 iPhone 啊，没给她过好日子，没给她买金链啊、钻石啊，然后她就选择这个场合出现在那些地方，因为她想要赚取更多的利益，就是用不道德的方式啊，就是毁坏她婚约的一个方式。来赚取他们所向往的那些利益跟财富了。 OK， 就好像这里讲到属灵上了，就是耶和华上帝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丈夫啊， 他丰丰富富的足够的供应了他们啊，所以以色列人完全的依靠耶和华向他祷告是应该的，因为是他的丈夫。但是以色列人呢却偏偏去偶像那里求上帝的给他的东西，你说莫名其妙啊，因为你为什么跑去偶像，就是一个妇人为什么跑去情夫那里找她丈夫的爱，你说有问题啊，你要丈夫的爱你不找你丈夫嘛？你丈夫不爱你你不是问他吗？不爱我娶我干嘛啊？解决你们的争，就是这个争执嘛啊，你们彼此的误解。但为什么你要去一个假的，就是一个骗子的身上去找你丈夫的承诺呢？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讲一些人的无知也是很低贱啊，他们从偶像那里啊找什么呢？找生命，找保护啊，找祝福，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白白要给他们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先知说，你们得到的就是那种肮脏的赏赐，就看来好像最后你也得到了钻戒，得到了金链啊，因为你去到这种地方嘛，去讨好那些有钱人啊，可能他们也给你了，但其实这些都是叫邪恶的赏赐，因为它不是你丈夫给你的。但这是一个比喻啊，圣经没有，不是在讲这种家庭问题啊，不过它会让你听来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应该反省，其实在属灵上其实我们都常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虚假的一个对象身上呢，尝试去寻找其实上帝已经应许要给我们的东西。 OK 啊，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打在上面啊，它是从耶利米书啊，我们以前读过的，不过可能忘了很久了啊，他讲类似的话啊，就是那些44章已经到后面了啊，就是那些就是死定塌地不悔改的人哈、啊，他们到最后他们会说这种话、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你懂他的意思吗？他这些人说，我们以后我们之前拜拜啊，我就是我讲难听啊，我们以前做妓女的时候生活好得很啊，这样啊，所以我们定义要做同样的事。耶利米，你不要叫我们悔改，你不要叫我们留在耶路撒冷 ，OK？ 因为我们以前做的给我们好的结果，我们吃得饱享乐福，那是没人打我们，你看到吗？他们把他们那时上帝给他们的宽容啊，归咎于他们犯罪的成果。他们说，就是因为我犯罪嘛，所以我才平安啊，我才。无知啊，外邦人讲是可以啊，以色列人你有搞错，你有律法的，你知道这不是福气来的，这是神的宽容。如果你以为这是从这些虚假的就是什么天后啦啊交奠祭啊，其实这些都是在指他们在圣殿以外啊在做的那些宗教礼仪啊迷信的东西的话，其实他们就好像这里说的就是在谷场上的妓女一样，当时他们得到的那些赏赐是污秽的，好吗？好了，简单来说了，所有人啊，就是其他人啊，都也就是要逃脱啊这个上帝的审判，大家都想办法，但是以色列呢，他是唯一啊，上帝要先追究的，就是。别人可以因作恶而快乐，以色列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啊，因为以色列他们呢是明明白白知道的啊，他们得的赏赐并他们装满他们仓库的那些东西不是偶像给的 OK， 所以如果他们把这一些的赏赐都归给了偶像， 因为敬拜偶像，因为犯罪得罪神而带来的，他们其实是首先上帝要刑罚，要追讨啊。OK， 他们在神的眼中就好像那些啊很下贱、很不道德的娼妓一样啊，通常是啊可能是一个社会啊，或是一个哇现在了啊。啊，就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以前呢，啊是可能你，一个村庄里面啊，如果有一个女人是，不道德的，其实大家都很受不了，都老以她为针对啊，想把她赶出去啊，对吧？啊，都会讲闲话啊，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污秽要去解决的事啊，要去赶走的事情。OK， 上帝说是啊，你在我眼中就是那个。眼中钉啊，因为特别好像一个卖淫的人一样，好吗？啊，所以这是耶和华对啊以色列当时啊他们的忘恩啊傲慢啊的一个哇，还不叫刑罚了，不过啊是一个责备的话了。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看啊，我们看第二节了。他说，谷场和酒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啊！嗯，上帝说他要刑罚他们啊，他们围着他们的收成啊狂欢啊，做各样违背神的事情，因为觉得这是偶像给的嘛啊，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做。那上帝说好啊，如果你需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很简单，我就把你们所夸耀的啊收成啊，你们的酒，你们的这些财富拿掉。啊，说这个不够用啊，不是因为他们人太多啊不够用啊，而是他们会失去这一些上帝对他们的容忍啊。意思说，上帝要他们承认他们是离弃了上帝的诫命，离弃了上帝的吩咐，并且他们已经没有在纯正的敬拜上帝了啊，他们是其实是在迷信的当中。对，就用夺去他们享受的事物，其实这些事物是神给普遍人的啊，外邦人也能够享受的，但是偏偏以色列人上帝把它收起来啊，让他们没得吃饱啊，没得喝够啊，为的是要啊让他们清醒过来，不要再用妄想来欺骗自己啊。因此上帝就对这些啊沉溺在放纵啊敬拜偶像的人啊，因为他们无动于衷了啊，所以就要用这个方式剥夺他们的好处，使他们知道，其实并不是偶像假神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啊，假神做不到啊，他们拜假神是徒劳的。OK， 那但上帝这里没有说他要降冰雹啊，降什么什么旋风啊、暴风雨啊，但他说呢。谷场和这个酒杂池啊，可能大家看那个字不见了啊，就谷场和酒杂啊，可能是繁体字，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说有，但是不够啊，因为上帝让他们不能再像过往那样，但是其实没有完全逝去啊，就是他们要在新酒上、在饮食上感到失望。没有了那种快乐啊，所以当他们认为自己啊有各样的赐福啊丰盛的福分的时候啊，当他们的收成很丰裕的时候啊，当他们预备好要吞下他们的收成啊，大量的葡萄、大量的酒的时候，上帝要让这些让啊成为他们的失望啊，就好像吃了，但是却没有办法。有满足感啊！如果你把它全部夺走啊，可能他们还有希望啊，他们会说：“哎，就是因为我没有得吃嘛，所以我没有快乐啊！等到我有得吃，我肯定很快乐啊！他还很有希望啊！你就给他吃啊，吃了好像没得吃一样，就绝望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想象了，他已经实现了嘛！啊，上帝说好。”我让你们有吃，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满足啊，好像够用，就是好像酒是在，但是好像 不够的，总是觉得喝不够，不能享受。这是上帝有时蛮在圣经里面蛮独特的一种管教的方式世界所谓一般你说什么这些灾害啊，都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们要就有，要就没有，通常都是这样一下就全部没得吃了就谁都没得吃了或是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控制的不会好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种有计划的有衡量的一种管教但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就常有这种特点他不是一种好像下大雨这样每个人都淋湿他就是能够很刻意的针对每一个人的迷信或是骄傲他的打击是恰到好处的对待卑微的人上帝会用他独特的方式骄傲的人上帝会用他独特的方式可以吗好了这是上帝要做的事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下面第三节他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前面说他们像妓女一样紧接下来上帝说我要剥夺你们的享受你们吃喝总是觉得没有满足感紧接下来呢就是他们不能住在迦南地这是他们的后果了就是一个更重的刑罚要临到了表示说他们要被带出去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他们一直都住在那边嘛。你说他们要被带走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OK, 但先知就先说了就先说好他们有一天不会住在这个迦南地了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上帝的安息之地他们被剥夺这个福分 OK, 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应许他们会有一个地方是永远稳妥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定他为牛奶隐秘之地不是说因为到处都有蜜糖都有牛奶这是他们的形容词就是这个地方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上帝指明要与他的指明他的就是儿女同在的地方不是说这个地方特别宝贵可以吗就好像我们想象的那个伊甸园说伊甸园一定很好的今天找不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对吧伊甸园到处都有这个美丽的河流有好的水果果树什么什么其实伊甸园之所以叫一个神的院子神的美好的这个院子是因为上帝在那边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但是我相信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很美丽的地方今天地上也有但是那些很美丽的王宫那种凡尔赛是英国的这些王宫其实它不是伊甸园是因为上帝不在那里所以迦南地的美好不是因为它好像很独特这个满地都是黄金不是是因为上帝指明这个地方是赐给亚伯拉罕后代的上帝应许他要永远保护他们所以用一个很好的字来说他好像是一个流不完有这个奶跟蜜的地方就是源源不绝一个但当时这两个物品是很贵的但今天当然我们到处便宜便宜买了就觉得不是很奇怪但是以前呢牛奶隐秘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很就是有取之不尽福气的地方了是因为神在那里了 OK 你现在被赶出去就很明显了他们被看为是外邦人了就是在这个迦南地以外其他的民族所以他们成为没有就是跟外邦人没有区别的人 啊，他们被剥夺了做上帝子民、做上帝儿女的这个权利，就好像外邦人一样啊。结果当然他们比外邦人更惨了啊，因为当神离弃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什么都不是啊，他也不如埃及人，他也不如亚述人啊，因为大家都比他们更懂得啊这个世界的游戏，是不是？他们之所以在这么多强国当中存留那么久，并不是他们有一个很深远的文化基础啊，他们的原始只不过是奴隶啊。亚伯拉罕是高贵的哈、啊、的一个人物，但是以色列人呢是奴仆来的，在埃及我们说没什么文化，做野人的那种啊，那种文化那种背景出来的，对吧？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强大，被什么这个大卫啊、所罗门啊，就是所向无敌啊，什么敌人都打赢啊，肯定也不是他们都是什么英雄啊，也不是，是因为上帝嘛。但是当他们离弃他们所敬拜的主，他们以为他们还是跟世界可以平起平坐，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文化也不如人，财富也不如人，军队也不什么都不是啊。但是那时已经太迟了啊，因为他们先离弃耶和华，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交出去了。所以基督徒也是要常常谨慎啊，不要老说啊，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啊，你都不知道啊，可能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你怎么知道？可能你是最穷的也不一定嘛啊。就是为什么老是要觉得说是因为你信耶稣拖害了你啊，就是拖慢你脚步啊，啊拦住了你啊，是吧？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你不认为你这一生没有什么做对的，唯一做对的就是因为你认识了主嘛，不是吗？就是因为你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你父神啊有一个赦罪和好的关系，人就让一切的事物有了价值。其实其他在认识基督之前，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几样是可能几乎没有做对的事啊，有些是短期的啊，可能还可以，但之后还是错，有些是马上就是错的事啊，我们都在做这些事啊。所以我们应该以住在迦南地为我们的安慰啊，但如果上帝把我们从迦南地赶出去，我们要害怕啊，要被警戒，好吧啊。如果你今天可以侍奉上帝啊，也千万不要抱怨啊。我听过一个牧师啊，他在台上公开讲，他说啊，你们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做牧师啊，我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啊，这个还是蛮出名的牧师讲的啊。我那时还以为哦是哦啊，他那么有口才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在那种咖啡厅啊，成天无所事事的那些老人家也蛮有口才的啊，那口才只有5块钱，什么都做不了，就光会说话。我相信啊，如果一个牧师他是被神就是呼召做牧师，他不愿意做牧师给神用呢，他应该是什么都不是，他应该没有办法，不是因为他 IQ 有问题啊，是上帝会追讨他啊，会让他一就是好像圣经说的啊，就是眼落四位丢在就放哪里都不行，放在粪堆都觉得多疑，就是讲难听啊，连大便都不如啊。人家不信主的人啊，换工是可以的，但基督徒呢，如果不做基督徒，你真的连粪便都不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神面前是不洁的。当我们得罪他、忘恩的时候，上帝会追讨啊，会针对我们。所以以色列的后果啊，很凄惨。一方面是他们本身就是没有说很高啊、很强啊，但是另外是因为他们忘恩嘛啊，所以上帝没有用这种普遍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所以他们做很多最后想要保护自己的努力啊都落空了嘛啊，他们去投靠埃及 埃及人出卖他，他们就投靠亚述，亚述甩开他们，所以很多本来人家都做得通，他们就什么都不行啊，都全部被骗了啊，钱也给了，人民也送出去了，其实最后还是要亡国，什么都没有啊。其中不是缺乏聪明人啊，是上帝与他们作对，好吗？所以这常也提醒我自己了啊，就是当上帝呼召一个人侍奉他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认为啊好像是神欠你的啊，哎，妨碍了我年轻发展事业的时间哦，上帝让我留在欧洲啊浪费时间啊，你们让我在北美啊，让我回马来西亚啊，什么什么，如果我这些年不是这样过，我就什么都不是。Okay, 你再给我重新来，我还是会来到法国的，不是因为这个法国面包好吃啊，跟我无关了啊，就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就不会在他旨意以外想象有另外一个组合，另外一个开始。 OK, 所以以色列人这样子做，上帝说好，你们如果厌弃我，我就让你们离开，你们会成为谁呢？他说你们会归回埃及。归回埃及是很难听的，因为他们是被带离埃及成为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说你其实是属于那边的，你要回去了、啊、那么久了都出来那么久啊，就是你说摩西亚把他们带出来一直到北国玩，就是被占领、啊、被灭绝，都过千年了，上帝说其实你是埃及人，你彻彻底底啊，骨头里头流的还是埃及人的血，对吧？很可惜嘛，你明白吗？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了大半辈子啊 ，OK, 又侍奉的啊，又祷告的啦、啊，又带查经的，什么都做了啊，哎，最后上帝的评价就是说你要归回埃及，你不是很痛苦吗？你说哈、啊，这么久了，我还是埃及人吗？那就是啊。你还是做回一样的事嘛 ，OK, 所以他说你是属埃及的人，而且呢，你是亚述人，啊，他说吃不洁的食物，其实就是说你跟那边的人一样的，就是吃不洁的食物，就是没有一个神圣子民的记号，所以他们将要被带出去，对啊，就跟亚述人住在一起啊，他们被放在这些外邦人当中生活。他就开始与外邦人混合，是因为上帝夺走了他们本来有一个特殊洁净的一个记号嘛，可以吗？啊，就给我一点哇一两分钟啦，我解释这个不洁的食物啊，你可能会想到什么猪肉啊这些东西啦。OK, 那我以前曾经也讲过了，就是说不洁的食物。本就不洁净的书，我应该这样说啊，本身不是不洁净的。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不洁净不是因为它脏的意思，可以吗？就是不洁净呢，是因为上帝看它不洁净，但是它的本身，其实这些猪啊，一些没有鳞片的鱼啊，什么那个。腿啊，那个是怎么样长的 啊这个吃草的时候怎么样倒嚼的，他们是神造的，他们没有的选择的。 OK, 猪长成猪不是因为他想做猪，他就是猪嘛，因为上帝说猪很可爱，上帝说造了猪，他说 good, 他说好，所以这些动物没问题的，他们做食物也不会有问题，但上帝看他不洁净，是因为上帝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洁净，可以吗？所以它不是一个好像生活条件的意思啊，哦，你很惨了，以后被赶回去，你就要吃脏啊，这个吃脏食物，喝脏的水啊，你这里不是，哎呀，亚述人比以色列人还要富有，他们的食物不会低过他们，低过以色列人，他们也不会就是不够讲究啊，他们应该是很会享受的人。 OK, 但是上帝却说你们没有了那个记号了，因为我不把这个记号拿走了， 为什么？因为你们像妓女一样，你们投靠了另外一个人，想从虚假的这个情夫啊那里得到你丈夫的爱。所以其实他就说出了啊，以色列人这个对上帝忘恩破坏恩约的这个后果。他们是自由了啊，他们爱干什么都可以了，现在在外邦人当中了，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啊有一个属神子民的记号，这是很可悲的事。其实多数的人都会为这自由而后悔的，你知道吗？这个历史现在大家都还是很推崇啊自由价更高是吧，就是觉得啊这个啊人可以牺牲啊各样甚至生命，但是自由不能牺牲，自由是最高级的。你知道每一个时代追求自由之后都有后悔自由的后果的啊？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不是自由产生的，这世界本来是有规则的。是我可以说执行自管这个执行治理的人啊，可能有不完美啊 ，OK， 但是有制度的本身呢、啊，它就是上帝造世界的规律来的。所以这个自由啊从来不会构成，就是它本身不会构成任何建设的东西。所以基督徒不要太过迷信啊，就是听人家老说啊你们基督徒也说自由吧啊真理让你自由啊，我们就在圣经说的自由不是这些拿白纸的自由啊，不是那些上街游行的自由啊，不是那些砍王地头的自由，不是那种自由。圣经说的自由呢是守律法的自由，完全是误解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按规律按他的美意来护理万有的，所以我们活在他的里面的人呢，我们没有所谓啊自由的，没有就是世界人所说的这种自由。其实自由呢是一个咒诅的开始，是一个毁坏的开始，它不是一个建造的开始，它不能带来东西的。自由就是会让你的野草重生，自由就会让你的树乱长，自由就会让你的孩子以后无所事事，自由就会让你自己一无所有，不是自由咯、像鸟一样飞是吧、一枪就给人打下来就叫自由了。不要迷信这个东西了啊！以色列人他认为自己太被神捆绑了，很羡慕亚述埃及人的自由，但是当上帝给他们这些自由的时候呢，他们失去了一切，好像亚当一样啊。好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当我们不再被允许啊，可以自由的行律法，自由的敬拜上帝 ，OK， 啊，自由的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这真的是可怕。虽然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真正可以自由的守律法的这个机会了，这是一个刑罚来的啊。所以我们被允许啊，能够如果上帝给我们被警戒啊，能够除去污秽能够按着他的要求不自由的啊，按照他的要求不按我们自己的喜欢嘛啊，来敬拜他，其实这反而是一个有价值的恩典，好吗？因为万物都是这样子产生的，你的桌子啊，你的椅子啊，好像现在你在用的手机啊，上网，你在参加聚会用的，有哪样东西是自由的？你告诉我。啊，随便啊，一堆芯片放到盒子里面敲敲敲敲敲敲就出来了，你就可以用手机了。你告诉我，里面有过千过万的这些我们说 spec 啊，就是 specification， 就是每一个芯片都有多少个那种规格，不然它都不操作的 ，OK， 它不组合的，它不能用的。自由是当那一天吧，啊，我们都没有罪的时候， 我们的确可以自由的敬拜神，但不是今天呢罪人所提倡的，好吗？啊，好了，我不多说了，我时间也到了啊，我看一下，我下一次，对，这留到2023年吧，就是下个礼拜了，下礼拜1月1号啊，感谢主，来到新的一年啊，那是我们再开始看这一节吧，第四节啊。我就停在第三节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圣诞节的这个主日当中，我们仍然有机会自由的来聚会自由的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继续向我们来施恩，引导我们这一天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也能够在下午的时候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你，也借着托马斯牧师的信息，还有他主里的圣餐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向你感恩，向你来追念你对我们的恩惠主，你也特别借着圣灵向当中的每一位来施恩典当我们来到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主你再次的激起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也回头来数算你的恩惠的确我们比起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并没有比他们更近前我们也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好但是上帝你仍然还是不断的愿意向我们来施恩愿意饶恕我们，愿意扶持我们，主啊，就叫我们因为你这样的大爱而来向你感恩也更加积极的来回报你在新的一年当中靠圣灵的大能在凡事上能够行使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侍奉基督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啊，谢谢了我就听到这里大家就继续叫我们有机会 OK 圣诞快乐 OK 拜拜，
圣诞快乐拜拜
快乐